俄战机连续挨打，同 F-35 介入有关。英国或者已经派军人帮助乌克兰。再做猪队友，胡塞武装切断中国联通海底电缆。报复社会，山东德州一男子饮农药揸车撞学生，死伤40多人。兑换假美金，大陆人到美国旅行爆中国银行丑行。许家印前妻向儿子追债10亿，律师话是转移财产。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2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俄罗斯军队陆续占领阿夫迪卡夫等军事重地，对乌克兰和西方各国造成压力之际，俄罗斯航空太空军战斗机就受到乌克兰猛烈攻击。乌克兰政府表示，乌克兰军2月份总共摧毁了13架俄罗斯军机，创下2022年10月以来的最高纪录，而且其中3架是在一夜之间击落的。而最新消息透露，美军的 F-35 隐形战斗机正在发挥作用，而英国亦都已经派出军人暗中帮助乌克兰。乌克兰陆军司令帕夫纽克表示，单是29号就击落了3架苏-34，当时这几架轰炸机正在向俄军在东部的步兵阵地发射导向飞弹，第一次是凌晨1点，第二轮是在上午9点左右，又有两架苏-34在阿夫迪夫卡和马里乌波尔方向被摧毁。外界已经开始猜测，那是否源自北约的介入和军事协助，得以令乌克兰清楚掌握俄罗斯的详细情报。大陆媒体军事专栏第一军情3月1日报道，其实北约的介入程度远比外界预测的更为深入。据新加坡政府网站最新消息，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为求说服国会购买美军的 F-35 隐形战斗机，无意之间在国会泄露了关于俄乌战争的秘密消息，即是美军的 F-35 隐形战机在乌克兰多次执行任务，包括搜杀并且定位俄军的导弹基地，甚至进一步将情报分享给其他北约成员国。事实上，美军 F-35 拥有相当强的观察能力，而且能够及时和友军共享情报，因此一直以来俄军都将它视为重大的威胁。虽然黄永宏宣称美军所获得的情报只是分享给北约成员国，但是外界猜测美国亦都必定将相关情报传递给乌克兰。这样一来，乌克兰近期频繁而且相当成功的军事行动自然就有了解释。而随着新加坡军方证实美国的秘密任务行动，北约的立场亦都显得越来越鲜明。因此外界预计，为了援助乌克兰避免俄罗斯成为胜利的一方，目前已经投入过千亿资金的西方国家，未来必定会有更大规模的冲突发生。近期法国宣布计划在6月至7月向乌克兰提供首批100架最新的神风特工队无人机。法国总理阿塔尔仲再次强调，法国可能会向乌克兰派遣士兵，用于协助乌克兰军队操控防空系统，训练乌克兰军队和保护乌克兰与及白俄罗斯的边境。另外，保加利亚亦都表示将会在未来几日之内向乌克兰派遣100部 BTR 装甲运兵车。美国亦都正在考虑摆脱国会的束缚，军事援助乌克兰更多炮弹。美国两名高级政府官员和一位国会官员透露，政府近期在5国大楼会面，讨论如何快速解决乌克兰对火炮和弹药的急切需求，包括可能在不立即补充美军库存和等待国会提供更多资金的情况下由美军库存提取。同时，德国总理索尔茨更披露，英国已经派遣军人前往乌克兰支援乌克兰军队发射英国提供的暴风影飞弹，而英方并没有否认，但是就担心消息透露或者会影响到英国在乌克兰的军事人士和外交人员的安全。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被公认是多个邪恶组织的幕后黑手。 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再次成为猪队友，切断了四条海底电缆，包括连接中欧的中国联通电缆，被嘲笑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以色列新闻网站环球报 Globes 26号独家报道，胡塞武装开始攻击红海商船三个月之后，又炮制了一个新的威胁行动。近日红海有四条海底通讯电缆被破坏。据报道，这些国际海底光纤电缆分别来自 AAE1、Seacom、EIG 和 TGN 等四间公司，咁导致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网络通讯严重中断。其中波斯湾国家和印度受到的损害最大，但是这种破坏并不致命，因为它还有其他未破坏的电缆通过同一地区，并且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但是要复修这么多的海底电缆，可能需要至少八个星期时间。复修工作还随时面对胡塞组织的威胁。电信公司将会被迫找同意进行维修工作并且支付巨额保险金的公司难度较大。报道提到，其中 AAE1 电缆通过埃及连接东亚和欧洲，该光纤电缆输送速度为每秒40 terabit， 经过属于中共伊朗邪恶轴心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等国，将中国和西方连接在一起。公开资料显示，AAE1 Asia Africa Europe 1 Cable System 中文名是欧亚非一号，由中国联通发起建设，由东香港起西至法国，连接亚洲、非洲、欧洲，号称一带一路最高速最安全的信息通道。2024年1月30号前国务卿蓬佩奥出席国会中国特别委员会听证会表示，中共、俄罗斯、伊朗、北韓和委內瑞拉代表了一個新的邪惡政權軸心，正在向全世界推行一個危險的模式，而中共就處於這個聯盟的中心。被指為恐怖組織的胡塞武裝曾經公開宣布，對企在同一戰線的中俄網開一面，不會攻擊中俄商船。今次胡塞武裝切斷 AAE1 電纜，引起中國網友一片嘲諷，有人说可能是中共的好兄弟胡塞武装不小心犯错，还有人认为可能是大哥中共对兄弟胡塞的支持不够，引发胡塞不满。3月1号下午1点41分，山东德州市爆发报复性社会的严重事件。德州市105国道和101省道交界北边的宝顺加气站附近，一名姓王的男子驾驶一部黑色私家车撞向学生，之后再冲入学校撞倒多人，死伤大约40人以上，而且全部都是学生。德州公安信息快报的消息显示，1号下午1点41分，德州市公安局接到报警，消息说新泰市人王正图男驾驶黑色私家车行至德城区第三实验小学安居院校区门口附近，冲向正在翻学的小朋友，至少20名小童同家长被撞，传出已经有7名儿童死亡。中共央视说德州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亦都发出该快报一致的消息。另外有消息说连大人同细路，然后而家最准确的是死了7个人，伤者之中有大人，但是大人应该是受伤情况不厉害，死的全部都是细路。另外在一段影片中，一位知情者爆料，开车的司机事前饮了农药，然后开车撞向学生，之后又将车开入学校继续撞学生。影片里面很多学生跌倒在地下，个个都喊得很厉害，有些学生已经动都不动，还有些学生指着一个同学大嗌，仲有呼吸，仲有呼吸，现场非常惨烈。爆料者仲话，到医院就医嘅已经有40多名学生，肇事嘅司机目前亦都喺医院抢救，因为佢饮咗农药，因此事件被怀疑系报复性社会事件。一位自称到美国旅游嘅中国大陆游客日前爆料，佢喺中国银行兑换嘅美金纸币，在美国消费嗰阵才知道是假银纸。他呼吁中国银行负责人应该负责任，因为这是很丢中国人的假。 一位中国游客发影片表示，他手持的是由中国银行兑换的美钞，他手上的两张面值100美元的纸币都是2009年版以前出版的100元美钞。在其中一张假美钞的正面图案里面，多处显示假钞痕迹。他说服务员告诉他，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会用验钞笔来检查这些钱，他们会摸右下角100字样这个位置，真的美钞会有一点点很少的凸起，而他这张假银纸凸起的就特别多。这位女士还表示，这件事令她觉得很生气，因为毕竟她相信中国银行，作为银行的负责人是不是应该帮他们看看这些钱的真假，不要说出来旅游了，到另外一个国家拿人家的假银纸去洗，觉得很丢中国人的假。早在2016年就有媒体透露，北京、上海和深圳多间银行频频出现美金供不应求的现象。据第一财经之前报道，一线城市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招商银行等客户外汇业务量较大的银行，对于一次性买外币美金5000元以上的需求，大多数要求要提前两日预约。由于预约量增加，部分银行甚至要求提取超过美金1000元就需要预约。但是有网友说，中共银行出门不认账，即使在现场被发现，都只是会怪罪员工。银行还用假美钞，厉害了中共国。恒大地产前董事长许家印的前妻，在恒大爆煲之前已经移居海外的丁玉梅，近日突然高调起诉自己的二仔许腾鹤，向他追讨大约10亿港元的债务，一时舆论哗然。有律师和经济学专家分析，丁玉梅此举目的是为自己隔离风险，同时继续变相转移财产，可谓技术性追债。恒大集团债务危机大爆发之后，许家印和他的第二仔许腾鹤已经在去年9月被办案人员带走调查，持有加拿大护照的许家印前妻丁玉梅就提前离境，成功将巨额财富转移到海外。正当外界猜测中共当局会不会向丁玉梅追许家印的财产之际，丁玉梅就突然公开提出起诉，向她的仔许腾鹤追讨超过10亿港元的债务。据公开资料，丁玉梅2月26日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要求许腾鹤偿还两笔借款，其中一笔是7亿3200万港元，包括5亿港元贷款本金、4500万港元利息，以及每日预期利息超过18万港元。另一笔是4097万美元，包括3000万美元本金、270万美元利息，以及每日预期利息827万美元。依据是丁玉梅和许腾鹤在2020年6月16日签订的贷款协议。许腾鹤是丁玉梅和许家印生的第二个仔，在哈佛大学毕业，回国之后深度参与恒大事务，曾经担任恒大地产集团副总裁，还领导过恒大财富。而恒大集团旗下最先债务爆煲的几间子公司当中，就包括了恒大财富。有大陆媒体指出，丁玉梅和许腾鹤虽然是母子关系，但是法律上是独立的个体。已经和许家印离婚的丁玉梅，不单止不受许家印的债务牵连，还照样可以以债权人身份向许氏父子追讨债务。而丁玉梅目前的举动令她由债务人身份转变为债权人。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认为，丁玉梅状告许腾鹤追债，不排除是利用她掌握到的内部消息进行的操作，目的就是要抢先在其他债权人之前转移资产和维护个人债权。丁玉梅被指先和许家印上演技术性离婚之后，现在又跟着表演技术性追债，实质上都是变相转移资产。因此有中国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帖感慨，技术性离婚、技术性起诉、技术性转移资产，许家印屋企的都是技术型人才。曾经有网友讲笑话，许家印将球队留了给人民，将债务留了给银行，将财富留了给家人，自己就去坐监。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